小姐，你这份要不要加辣？
跟我一样辣就好了，谢谢。
那就不辣咯。
老板，这要加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琳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re。夏琳，我们今天的主题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要来聊败血症。
我们为什么今天要突然聊到败血症啊？
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节目啊，某种程度上跟名侦探柯南有异曲同工之妙？只要发生事件、发生事情啊，我们就会做一期节目来跟大家分享，究竟是柯南在的地方产生的命案，还是产生命案的地方就会有柯南呢？
我们这集是因为产生命案才有的吗？
其实不是啦，大家关心的议题我们都会做，只是刚好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败血症。那败血症呢，其实是病症哦。那大家呢，其实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啊，想象成是一个城堡。那在这个城堡里面啊，有很多的防御措施，像是我们的护城河，第一道防线就是我们的皮肤黏膜。那第二道防线呢，就是我们巡逻的士兵，也就是白血球。再来啊，还有禁卫军，也就是我们之前节目有提过的淋巴球哦。有了这些免疫系统的保护呢，我们的城堡呢就可以固若金汤哦。外面纵使有很多游牧民族想要趁机侵犯中原哦，来攻打我们的城堡，我们都可以好好的防守哦。那什么是败血症呢？其实就是当今天细菌大军透过有可能是呼吸道，有可能是泌尿道，有可能是黏膜，大举侵入我们的身体哦。那这时候我们的士兵还有我们的禁卫军反抗非常的激烈哦。那个战情呢，就很像二战的苏联哦，焦土政策已经打到民防破烂了。所以想象一下，我们的身体呢，就会出现很剧烈的发炎反应哦。那这一系列剧烈的发炎反应，再加上他们在作战时产生的一些物质，很容易就会造成器官衰竭。那器官衰竭最后就会休克。那休克呢，在生理病征上其实就是非常危险的咯。
那什么情况下我们的免疫系统才会失衡，造成败血症啊？
败血症最常见的时候啊，就很像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，我们的城墙护城河被攻破的时候哦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如果发生重大外伤，像是火灾，或者是严重的车祸，又或者是呢被热情的年轻人拿棍棒围殴或拿刀砍，产生大量外伤，这时候你的身体防线呢、就很像魔戒里面的半兽人在攻城的时候拿炸药嘣炸开你的城门，一堆半兽人就涌进来。你想象一下，你的皮肤啊，你的血管都被割开了。那细菌呢、就会从伤口进去，沿着血液四处捣乱哦。这时候也很容易会有败血症哦。那除了防线被攻破之外啊，还有一种情形会非常容易引起败血症哦，也就是我们的士兵啊，战斗力低下。别人在训练特种部队，我们在扫地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就会很容易造成败血症哦。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像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病人。身体的免疫细胞都泡在糖水里面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、如果我们的士兵呢整天吃肯德基、乌马、海底捞，然后体态超级肥胖，跟安嘴一样都是能够坐着就不站着的肥仔，那这样子怎么保家卫国呢？所以当细菌侵入的时候啊，这时候呢就没有抵御能力，那细菌呢也会大肆作乱哦。所以啊，如果是免疫力低下的族群，就是败血症的高风险族群哦。比方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糖尿病，或者是慢性肝病、肾脏病等等的，这些都是高风险族群。还有一类人呢、就是有在服用免疫抑制剂的药物，像是有移植的，或者是在服用艾滋病疗程的，还有正在接受化疗的，都要特别小心因为免疫力低下造成的败血症哦。
Andrew， 听你这样讲好像很可怕耶，败血症是不是是一个很严重的症状啊？
败血症严不严重啊，还是要看感染的程度哦。如果严重到休克啊，其实在临床上啊，这类型的病人通常都会住进 ICU 病房哦，也就是重症病房，去注意一下他身体的状况哦， 然后就会伴随着抗生素治疗，然后还有一些呼吸仪器来维持病人的生命真相哦。那要怎样避免败血症呢？其实大家不用太紧张哦。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在正常的情境下，外来的细菌都会被我们自己的军队打败哦。所以啊，提升自己军队的素质、战斗力，就是避免败血症的关键哦。提升免疫力的小妙招呢，之前我们的节目都有讲过咯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提升免疫力的方法，安瑞跟夏琳再做一支节目跟大家分享。那这一次啊的新闻，离开我们的艺人呢，他是因为肺炎引发的败血症哦。那我们常见的肺炎啊，除了前几年沸沸扬扬的 COVID-19 哦，常见的肺炎呢，就是吸入性的肺炎，还有社区型的肺炎哦。
社区型肺炎是真的就跟字面上的意思一样，就是同社区会得的肺炎吗？
应该是说，因为以前的人呢，没有像现在一样科技冷漠，大家都还是会交谈啊，会交流，所以住在同一个社区、同一个邻里里面的人呢，会因为人跟人的接触、谈话，然后口沫飞沫传染，导致整个社区的人都中标，所以叫做社区型肺炎。那还有一种肺炎呢，也很常见，叫做吸入型肺炎。夏琳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你过去啊跟人家交际应酬的时候，你有喝很多很多的酒，喝到跑去吐吗？
曾经我喝最多的时候，就是可能会头很晕，然后很想睡觉，但还不至于到想吐欸。
有一种吸入型肺炎啊，在我之前工作的医院里面很常见哦。那就是呢，喝醉酒的酒空呢，跑去厕所吐。那因为呢，大家如果有喝醉酒的经验，就会知道要吐啊，一定是抱着马桶吐。很多喝醉酒的人呢，都有抱着马桶诉说心事的经验哦，包含安醉自己也有哦。那在呕吐的过程中啊，就很容易会吸入一些细菌哦。这个我们就会把它归类在吸入型肺炎里面。那这类型的肺炎呢、啊，就很容易会造成急性的症状哦。所以啊，在这边兜了一大圈，还是要提醒大家理性饮酒哦，请勿酗酒及酒后开车哦。
那败血症呢、啊，其中一个发生的原因就是免疫力低下。那如果像是跟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，如红斑性狼疮炎的话，是不是就是高风险族群呢、啊？
红斑性狼疮啊，很常会配合免疫治疗哦。那如果有使用免疫抑制剂啊，甚至是要长期的使用类固醇降低发炎反应，这两种药物啊，都会去抑制我们的免疫力哦。所以自然的就是高风险族群。那还有一个啊，刚刚漏了跟大家讲，就是最近啊是流感季，很多人呢都会去施打疫苗。那在施打疫苗啊，疫苗是根据战争演练哦，让我们的身体习惯作战。所以大家想象一下，在军事演习的时候啊，平常的防御力啊，自然是会下降的、哦。所以在这个春季啊，流感好发的季节，大家都还是要注意一下自身免疫哦，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。那时候因为 COVID 的关系啊，流感率非常非常的低哦。那这几年大家就慢慢松懈了，放飞自我了，流感的流行率又慢慢提高咯。所以老话一句，大家还是要勤洗手，出入公共场合佩戴口罩，然后早睡早起多运动，提高自己的免疫力。就是那些妈妈会叮嘱你的话，那安瑞在这边就充当老妈子跟大家唠叨到这边啦。
那我们这集到这边就结束咯，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，如果还有想知道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。我是红斑性狼疮 NG 了好几次的夏琳，
我是一到春天就过敏的安醉，大家拜拜。